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个学习这个佛法认真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啊。做事情不认真，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就啊。他说不管讲法一样啊，待人接物啊，对自己负责，要对你的老祖宗负责，要对因果负责，要对众生负责，还对常住负责啊，对这个社会负责。因为你们有一颗负责的心，你就不会对众生有非常很认真的对待啊。所以我们自己感觉到我们自己吧，就是说在这个法上来讲，自己观察自己一路过来啊，都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诚直道中有头有尾的去做啊，成了不会呢丢三落四的啊，或者是想做就做，想不做就不做。一般我是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对公来讲，对法来讲啊，我是非常的认真啊。所以念佛也好，打坐也好，讲法也好，诚直道中啊，几十年来啊如一。而在杜林寺念佛到现在，我还是在念佛，从来没有讨厌过。打坐从出家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根本没有放弃过，到现在没有放弃过打坐。讲法要说诚直道中都是很认真的去讲啊，对于老太婆还是大法师，不管是要饭的还是当官的，平民百姓还是高贵的人，他说我都是诚直道中对他的非常的认真啊，讲课的时候我都是从头到尾很细的跟他们讲啊，一直到他等了明了了解脱能够会到这个意，我才放过。所以下至于老太婆她听不懂，我也会这样的跟她说啊，智慧大的人我也会跟她说，也就是说对尊生是很负责的啊。但尊生能不能听懂那是他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整只从头到尾很负责，包括我们写文章一样，我要写我就想把它写完，从一二三四写到200，那就有写到2000，这中间我不会让中间有漏，每一篇文章我都很认真的审查，只要是我经手的，除非不是我经手，只要我经手的我都会认真的去检查，然后每个字都要去敲啊，每篇文章我都要看，然后认真地去给他整理。他说这个看出我做事情很认真的，真的很认真啊。所以念佛很认真，不像有些人呢，念佛他不能打坐坐禅，叫他去坐禅他一定坐不下来，坐禅的人叫他念佛他念不下去啊，有这种现象呢。按比例来讲，这个对念佛不感兴趣的人叫他念佛，那他念不下去，念一天两天可以啊，那因为对佛没有信心啊，他念不下去。真正明了的人一通不通，你叫我念佛也可以，叫我参禅也可以，你叫我学密也可以，叫我讲法也可以，那就叫我抄三也可以。你看我抄三多静静是吧，抄三的时候要带着一般人，还要写日记，还要一路跟他们讲法，还在到任何地方都要去念经，你看我都很认真，认真的不得了，我感觉到我自己是个奇人。就是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发现吗，就是说我们超商，不管是超国美商也好，还是九华商也好，还是印度也好，我超商是特别认真啊，所以这一路都非常的辛苦，该散步一拜的，该爬的，坐车的，咱们讲法的，然后中间念经还要写日记，还要对着大家啊，每个人都要方方面面的照顾到。所以你看我多认真，如果你把我身上的那一份劲啊，你能够学得到，你就已经不错了，是吧？就是不讲你做什么走私大师，你就把我的一份这个对法的那种认真的决斗，对尊生的那种认真的决斗，那种较劲啊，把它学到，我认为你就很不错了啊。 但现在人都很懈怠懒惰啊，念佛不像念佛的样，打坐不像打坐的样，学法不像学法的样子。那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啊，实际上这个对法啊，这个打坐念佛都没有一点认真的状态，对你周围的众生，周围的啊这个众生，一个老太婆，你是不是很认真的对待他啊？所以人家向你问法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这样算了，是吧？要认真的，要让他解脱为止。所以这个，所以大家在我们这聚着，看看我一些行为啊，值得大家学习，要把这份静，要把这份纠结的这种法的这种优良好的东西，要把它学过去啊。为什么叫拜师呢？跟师父学习啊，学师父的东西啊，从他行为上、言辞上、心理动态上和他的习气，都要把他学到。学法通不通，就看他在任何一个方面去观察。啊，你从我身上对待尊生、做事、打坐、念佛，或者是讲法，或者是操场，在各方面都可以看到我都是通的。我为什么是通的？因为我了解诸法空相，我了解一切法是心意。所以我在学什么法的时候，我在玩的时候，我都会玩得很认真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自己要有这个认真的劲啊，就是做什么事情要一个认真的这么一个劲头出来啊，不要这个无所谓的样子啊，这样非常不好，对你没什么好处。就是说我们学法呢，就是说修行修不下去呢，就是第一个心里面没有信心，对法修不进去啊，那时候念佛也念不下去，打坐也打不下去，念咒也念不下去啊，那对句式也不会认真，因为他对佛没有信心嘛。第二个，在外面跑多的人心搞乱了，就到处抄山啊，到处玩，什么九华山、普陀山，好像是抄山，其实到处玩，把心玩乱了，所以他的三大殿都不习惯，是吧？衣物披在身上，他感觉到不是，因为很长时间没披过衣服了，所以到大殿站着，他就感觉到很陌生，跟尊生在一起很陌生。为什么见到和尚很陌生呢？是吧？就是你已经生疏了，我觉得见到和尚不生疏了，就是说这个到一个寺庙里去，你像我们到任何，我们以前超常到任何一个寺庙，很快就跟出家打成一片。啊，我这在五台山马上跟五台山的出家人打成一片啊，在灵岩山跟灵山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一片，在一块修行。然后在峨眉山呢，后来下来以后到罗汉寺，哎，那些出家一听说我在洞林寺来，然后就邀请我这知识，哎，马上跟那里出家打成一片，就是很快的就进入到那一种僧团里面来。为什么很熟，在城里面很熟，那种善殿，那种过场，那种气氛，那种休闲的那种威德，那种力量，感受到自己非常喜欢啊，就是说跟你心是相应的。如果你在一个城里面半天跟僧众都合不到一块去，投入不到那一种城里面的气氛里面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很陌生，你不习惯。你为什么不习惯？因为你把心跑乱了，或者对佛没有信心，这样，那要不就是讲的不好的就是懒惰啊，懒惰心也挺麻烦，念念念念就不念了，是吧？做就不做了，辞职辞职就不辞了，拜拜拜拜就不拜了，这样啊，这个做什么事情啊，对于懒惰之心在后面，就三分钟的阅读，那某些人不讲嘛，就是说啊，做善事并不难，做一辈子事善事很难，就是说我们修行呢。要到死为止，最后一口气。你看普贤行愿是敬畏来讲，我们发心，你把普贤行愿品读一读，我们很震撼的。他要敬畏来即发菩提心，就是不是这辈子就结束了，下辈还要这样干，下一辈的下一辈的下一辈的下一辈子还要这样干。这是没有，这是终身不斗戒是不成佛的，他不是一辈子就结束了，那你还能懒惰吗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要提起劲。啊，就是把心呢要提起来，啊，要准备为法而奋斗众生，要有这种 奉献的精神啊。这也讲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即遍十方，谁圆满破险行愿，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不回来了，他一定要回来的。为什么呢？众生还没有斗尽，我们必须要回来，还要修破险行愿。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发心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要拿起啊一股劲啊，这个来修行。这个大家记住啊，一个呢，这个对佛没有信心的人是不愿意修行的，看到自己不愿意修行是因为对佛信心欠缺了。那我们要干什么？我们要起信啊，我们要起信啊。这个到处跑多了，跑多了伤害福报，伤害福报，你福报不够了，跑啊跑啊跑啊，跑的福报不够了，这寺庙住不下去了，经也念不下去，坐也坐不下去，咒子也持不下去啊，这个对众生也不感兴趣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没有福报，我们要修福啊，修福报是吧。所以呢，懒惰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没有智慧啊，愚痴啊，没有智慧。没有智慧，那说对这个清净之放恨啊不感兴趣。所以人有三福，一个福叫信福，相信的信叫信福啊。因为这个信呢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这个相信的信呢有六信呢，信智信他，这个心离心事，心因心果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六个性搞清楚了，你福报是很大的。按照这个六性去修行，福报是非常非常的大。相信自己是成佛，相信自己一定能成佛啊，相信他是佛，相信他人一定能成佛，诸佛菩萨啊都是佛啊。相信这个因和果，今天获得的因是今天获得的果，是过去往昔的因，将来获得的果是现在的因，要信因啊。因为念佛是福因，将来就有福果，要信因啊，信果德，信果德啊，因果同时，对吧？然后信因果，你就可以超越了。就是说，深信因果，心离心事，离在事中，事在理中，离是不二，就是说，体在相上，相上在体上，心在相上，相在心上。啊，这心相不二，要了解这个离跟事，因跟果，智跟他，然后这个叫做信。那说你了解这种信，而按照这个信去修行的时候，福报是非常大的，现在是有大福报就生出来，啊，对你自己触动我们的修行，啊，这个，啊，都是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修行人呢，对这个不感兴趣挺麻烦的啊。我们第二个呢，就是要叫我们叫财啊。什么叫财呢？我们有七种财，有信财、静静财啊，这个信财、文财、静静财，这个忏财、慧财啊，我们有慧财，还有这个叫什么财？有七财，七种圣财。然后这个七种圣财，我们获得这个福报是非常大。修行呢，就像那个，这个鱼与得水。为什么有了信财，那就不得了了？有信财，那你碰到法的时候，那就力量非常的强大。一闻即信呢，一信即得，就得法，那就得菩提心啊，就能够。你看，于是我闻了。于是落到心里满心，你要说诸法空相，获得心的时候立即就可以放下，对吧？愚痴心就没有了，懒惰心就没有了，昏沉心就没有了啊。所以听法的时候获得信很重要，就是信财啊，这个静静财啊都非常重要。一闻到法马上静静相续，是吧？静静相续，静静财啊，忏财就立即感觉到无始以来造的恶业这么重啊，这个感到非常的忏悔，叫忏财。感到所有的尊生堕地狱都是因为自己，感到自己无始以来到现在没成佛，就因为要忏财。愧财就是说不知天恩地恩，不知父母之恩德，不知道师长之恩德，不知道天下走失之恩德，不知道过头之恩德不知道过往之恩德 那说这个叫愧，我们要有愧之心，有忏有愧方能修行，没有忏悔心根本没办法修行的啊，忏愧财啊。所以呢我们啊这个获得这个七种财啊，福报就非常大，修行就很方便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获得。所以大家以后呢啊可以呢问一下啊，这个七种财应该是得到的是什么一个效果，我们遇到这个七种财，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样子的，没有遇到七财之前，没有这个七财之前，我们又是什么样子的啊？或者这种七种功德，那你就福报很大啊。那第三个呢就是犯财，修行犯财。犯财就是我们讲就是戒定慧，念佛念阿弥陀佛，它具足戒定慧的，念阿弥陀佛可以遮住一切善恶，六司法界都在善恶之中啊，没有善恶就没有司法界。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是佛的法界，念佛的法界就遮住了善恶十法界，叫做戒具足。所以念佛戒具足多大的福报，所以呢叫戒财啊。我们讲叫犯恨财，就三无漏虚啊，叫犯恨啊。定财念阿弥陀佛达到一心，就定财是吧。他说这个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清净下来，内外无我无法，就是法清净空寂，心清净啊，这个空寂，内空为佛性，外空为法性，法性跟佛性八支识，那就是慧啊，智慧就现前。所以念阿弥陀慧才现前，叫三无漏学。所以慧才里面还有三学，也叫啊，这文有三种慧，叫文慧、思慧啊，这个修慧啊。文慧就是听法师讲课叫文慧，然后自己思考叫修，叫文思慧，思慧到修慧啊。他说这个文思修都是反恨啊，是因为我们获得反恨的这种功德，就获得了你就念阿弥陀佛，念念戒定慧增长都是反省，所以念佛就是反省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的话，你修行啊，得了这个大福报啊，这个福报是很大的，就是没有福报就等于没有资粮，没有资粮的话就愿意想修行，一个人没有资粮找不到，你为什么到处内心那么贫穷，法在心上不能受用呢？就是说给你再多的钱就像给100万给猪有用吗？是吧。所以呢你的心很贫穷是吧，为什么在法里面得不到受用，因为心很贫穷，没办法接受法的适用，就因为你缺少这种福报，有了福报以后法现前马上就会适用自己是吧。就是说大鱼在下，可是呢那个没有根的草能适用吗？是吧。就是说这个你没有善根，再好的佛法在你身上也不起作用，为什么？就是没有福报啊。所以就是说一定要要有福报，要有资粮，才能够得到法上啊这种施用啊，获得法的这种施用。所以你在善知识面前啊，佛法在你面前你受不了，善知识在你面前你也受不了，这些经书在你面前也受不了，就是很多的这些寺庙，你看你到任何地方，你看你的身心啊得不到法的适用，到处像恶鬼一样，是吧。那么大的鱼虾，可是呢你就是不沾牙，那就没办法，你是食草，就那个没有根的草是吧。其实我们不要做了没根的草是吧，所以要有福报啊。所以你要讲哦，原来这个三福很重要啊，三佛很重要，就是信佛啊，就是财佛七财七生财佛，凡恨佛报，有了反省戒定慧的反省佛，就念佛的佛性，我们一定要获得它。修行人刚刚修行人一定要获得，没有这个佛报你就是空壳子啊，没有意义，活在世上啊没有意义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我不出家我就跳长江，我要是不出家我一定会跳长江，我这辈子我肯定会死的。我本来在家里我就死了好几次了，就是我遇到了这么珍贵的佛法，我现在活在世上，如果佛法一旦在我心中丢掉了，我一定会跳江的，我不想活在世上。 因为我心中没有佛法，我觉得活着死了没有意义。如果你心中没有佛法，你干脆死了算了，没有意义，出家干嘛？所以我们出家人一定要有佛报，我们法啊，这个不是劝大家死，我们就是说要用心去做才行啊。就是说这么多的善知识，这么多的法，这么多的这个好的东西在你面前，为什么你就得不到利益呢？啊，你要反问自己啊。所以这样的就是说佛很重要，就是说这么多的大寺庙你既然都不安心，这么多的经典你都不安心，这么多的好师傅你都不安心，这么多这个幼小出家得不到利益，可是你不安心，或者世上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，所以这个修行啊，我这个讲的目的就是劝导大家，就是认真地把佛法啊用到心中处。这后面呢，这个学法，我们学法不要为三件事情服务。第一，为名闻利养，就是说我们不管是讲法也好，还是做法事很多啊，法事有很多啊。你说做门山啦，做训练都叫法事了。法师，什么叫法师呢？我们这个和尚的形象都叫法师，知道吗？我们走到外面都叫弘法，不讲话都叫弘法。我们那个相貌啊，我们的威仪是吧？我们的清净的戒行，我们走路啊，心非常安静，这个叫意根啊。我们讲威仪叫法，我们那个身体出家人叫佛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佛法身在我们身上都已经具足了，都已经具足了，是为了利益尊身。哦，不是借着佛来卖钱的，所以呢，不能够用这个形象来跟这个在家所有人做交易。你想一想，我们是圣人，我们出家是修梵恨，是圣人，是获得如来的家业，怎么会跟那些世俗傻不拉几这些五蕴智尊身做交易呢？我怎么能用这个出家圣人的形状跟世间那些可怜的人做交易，能不很差吗？是吧？他应该是我们可怜的对象，是我们布施的对象，供养的对象，是我们这个救度的对象，而不是跟他做交易。所以出家人不能做交易的人，做交易那是把出家人这个面向的这个珍贵的这个宝币啊，三宝啊，变成一个工具跟人家做交易了。所以不能用丝毫的这个跟尊生做交易的概念啊。我们出家人以这种吸引出来啊，做交易不要做交易啊。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要啊，这个为了名闻利养，为了名闻利养，因为希望自己很伟大吧，希望自己当官了，或者是希望自己名声远扬，生怕别人知不知道你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当下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不可得嘛，就是当下而已，当下就是你的心嘛啊。所以出家人要了解当下，千万不要为那个假面子服务，要放下，不要为名声利养、名闻利养啊落在声色之中啊，就是说这个声音呢好听，人家赞美你啊，声音好听，或者说人家赞美你好有才，或者人家赞美你好庄严啊，出家和尚像好庄严是吧？我们的形象和尚头一提，还一批的身上诱惑了这个好多女人呢，喜欢看我们的婚袈裟，穿着婚袈裟站在那个地方，他就被迷惑住了，他就要跟着出家人走，这样。你看阿兰正则这个维底西就跟着跑到寺庙了，然后后来出家了，不然就麻烦了。那我们没有阿兰的这个命啊，那如来跟你走就走回家去了，那跟阿兰走，阿兰就下着往佛那跑，是以那个维底那个摩登伽语跟着追到佛那，佛陀有办法神力加持，令那个愚人证阿拉汉。 如果你这个相貌很端严，走在大街上，人一看，哇，你好庄严啊，穿着袈裟，啊、哦，走路。然后一个女的给你跑到最后面，那我们一起回家吧，跑到出家去了。就说你要逗她，把自己给逗进去了，就麻烦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民生这个生育啊，会有时候会害我们，所以要小心一点啊，不要一定乱穿。在年轻出家呢，不要穿过分太好看的衣服。要穿老布衣，穿着旧旧的或者是白色的或者灰色的衣服啊，没到五十岁尽量的要穿那些破破的衣服，知道吗？五十岁啊，就差不多开始利益尊山，所以衣服像穿好看一点。我一来洞林寺的时候，我就是不穿黄衣的，后来在洞林寺外面出来以后超山嘛，后来有一天我跟无量法师在一起，他跟我讲说黄衣是代表智慧啊，就是说代表出家人的智慧，代表佛的智慧，穿这个衣服就代表说你要弘法利生，要有愿力在那个地方。哎，后来我一下子把念头就改变过来，开始穿黄色的衣服。黄色衣服就是说我要讲经说法，我要呵护未来的家业，我要当这个，我在洞林寺就有这个愿力。我当时跟全印长老讲，那时候讲的时候说我说我要不看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面子啊，我才不愿意去弘法利生呢。哎，我打坐都舒服，以前我打坐很厉害的，一坐着眼睛一闭就天亮了，眼睛一闭就天黑了，天坐着很，那真是自在啊。因为我们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批，成第二批出家人，如果我要不出来稍微这样的来讲一点开示的话，可能这尊经佛法就会断。如果每个人都像这样的不讲的话，那佛法就会断掉。实际上我们这一批出家人呢，应该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了，应该是最珍贵的宝贝，知道吗？像你看看有几个人出来讲法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批啊，这一批最早的一帮出家人。他说现在还好，我们都在洞林寺，我才三十多岁，我感觉到我自己都有急迫感。我在洞林寺出家，我就有感觉到我这是第一批出家，我要有急迫感，我要利益众生，我不能够老是清静的在那个地方。就是我在三十的时候就这样想，对吧？我就想我一定要利益众生，我不能躲在那个地方打坐啊！我就有这种思想在诱导着我。我看到一个居士把那个无戒衣送到寺庙里去，我当时心里面就很惊讶，我说什么人可以把我们居士的无衣都扒下来。后来他就是法轮功嘛，后来我自己都大吃一惊，我心想这个法轮功的墙，这个丑丑啊，都挖到我们这个佛门的墙角了。如果我们要再不出来护法的话，这个墙角就要挖掉了。所以我们要牺牲自己，要舍出自己那份清净啊，那种安乐，要出来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情啊。我就有这种愿力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到这里呢，到任何一个地方，这个愿力一直在加持我，这是个想躲都躲不掉。所以就是说，但是我还是无怨无悔的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在讲法的过程中，我得到的利益也非常多。所以念佛也好，打坐也好，讲经也好，还是超商也好，我都充满信心。并不是我对这件事情有信心，我是对佛法有信心，对任何一个佛法我都可以修下去啊。所以我到禅堂一打坐，我一定能修得下去。所以我听演戏法师到密宗里转一圈，我一路我就问他有没有大师，有没有开悟的，有没有这个非常了不起的，我想去参学的，我想去在那个地方修一段时间，能不能得到更殊胜的法。我还是在想求这个东西啊，我想得到更殊胜的法，来对众生有更大的利益。有没有办法自己再得到这个利益？我相信就是在这个地方每天听师父讲课，有没有这种渴望，希望师父这堂课讲法完了以后呢，又有一些心理感觉，然后心里有一些这个体现出来，就是说每一堂课都有心里面有一个启发，是吧？所以我渴望就是说，因为唯独的就是密宗我没有去清净过了，就是禅宗我都非常清晰，净土宗我也是非常明了，我唯独的就是密宗里面没有清净过。就是说我想到那里面去深讨一下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取，像取经一样 啊，然后将来我作为弘法利生呢，啊，对众生有很大的利益，啊，很大的利益，对众生有大利益，我为什么不去学呢？是吧？觉得，所以呢，就说我要求学，大家也不要挡着。你要师父，你不要走啊，嗯，不能这样挡着我，那是这样不好，是吧？有一天我要离开无量寿司，你千万不要拦我，我肯定是为了利益众生，为了求法而去的，知道？所以我离开无量寿司，大家不要拉着我，不要再哭，然后把我拉回来就不好。所以早晚有一天，因为我心里面一直这样梗着，就是不知道哪一天我偷偷的跑了，啊，多林寺我就是这样的，啊，那就是爬墙而出跑了，不知道我哪一天从无量寿司偷偷就跑了，再也不回来了，这样。不过我现在这个位置还是不能跑，还要告诉一下正教主，不然的话他把我抓回来，他以为我犯了什么错误呢？所以就是说，啊，这个对法上的一种啊认真，就是说不要呢为自己的名声呢啊，要为自己要牺牲自己，要为法而。那第三个呢，不要攀高借贵，就是说我们修行呢不是为了攀远的。就是哪个地方当官高啊，就这样。很有一些出家人呢，啊，跟老百姓根本不打交道的，他专程跟那有钱的人，或者有知识高一点的人，或者说当官的人，或者是教授啊，这些高人物。然后我发现了嘛，有一些人呢，啊，那些法师他自己都不会讲法，但是呢他打交道的那些人都很高，都是国家的干部啊，或者是有钱佬啊，或者是都是广东、上海、北京，你要听他介绍，都是这些高人。但是连法师来不说，都听人家讲，就是讲的不好听，就是拍人家的马屁啊。自己不会讲法，坐在那个地方，哎，省长跟你讲话，省长在跟你讲。然后后来他出去告诉别人，我跟某省长非常的熟悉，是好朋友。但是我发现离他跟省长在一块坐着的时候，都是省长在教训你。就是你跟省长打交道是为了讲法给他听的，逗化他。你看我们的这个六祖大师想见武则天，想去见六祖大师，那个六祖大师根本不去，是吧？后来要杀他，他也不去。你看当时有人过完去请虚远老和尚，虚远老和尚就说，向来法王大于国王，我怎么会去见你呢？应该你来见我吧。那这样的公案是非常的多。所以出家人你的一种最低层的本分呢，就是不要攀高借贵，有钱又怎么样啊？就是说这个，所以我们要把眼睛呢啊盯在可怜的地方。如果有一些地方呢有人讲法，我们没有必要的去这里去掺和。为什么呢？这叫锦上添花嘛。就是说我们要歇众生叹，看到哪个地方需要佛法我们就胜过去。如果那个地方已经很兴旺了，你不要在里面掺和了，因为这样没有意思啊。所以很多的团体你没有必要的去参与，就是说多到老百姓那个地方去啊，把佛法运到那些啊需要佛法的地方去。所以到农村里面去转一转还是蛮好的，对吧？没事情。所以你出家人呢想修行，将来住寺庙了，现在农村里面有好多小庙，也可以去住啊。如果大家要想住小庙，我都可以去介绍。这个小庙现在有几个小庙都没有人住。那说，但是要有功夫啊，没有功夫不行。好，讲来讲去呢，就是要大家发心啊，做一个真正的修行人。昨天晚上讲到这个非离末化。非离末化在某一种情况下呢不叫非离末化。比例来讲，有一个人来供养寺庙的钱供养十万块钱给寺庙，就是有人我跟他都不认识，他是拿了十万块钱给我，他说给寺庙有师父安排，这个不叫非离末化。不能说人家拿来供养是舍贪的，或者是有什么愿望，那说你把他请接过来，你看是寺庙的，等我有事情我再做，这不叫非离末化。所以人家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或者认识他，他拿钱到寺庙来，这个都不叫，他是无条件的，你也没有向他化缘，他就是要供养寺庙，这个不叫非离末化啊。这是如果你诱导别人家就不对了啊，诱导就是说哎，你出钱啊，这个有多大的功德啊这样的诱导别人就不好啊，应该他主动的告诉别人 告诉来来来这个把钱送到寺庙或者物资送到寺庙来啊，都这个都不叫啊，这个非礼啊，非礼莫化啊。那昨天是讲非礼莫化，就基本上就叫我们就是说这个寺庙了要些钱呢，都应该是正礼莫化，不要非礼莫化。第二个呢是讲讲经啊，法师讲经。有人说讲经说法的法师由前移莫化尊生信心的功德，我没有像闷山师，就是方闷山的师父跟鬼打交道的责任，会招来麻烦和危险。这个就是有人在讲了，他说讲法嘛跟就是讲法，虽然他听不懂，但是由莫化莫以前化，让尊生在慢慢慢慢的啊，等到一些佛教的道理，慢慢慢的可以成就他的这个功德和福报，善根慢慢增长。他说有一天他会走向正法，但是呢，这个放门山呐、啊，或者做咽口啊，跟鬼打交道，那都危险啊，真的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他说这个应该，他说这个讲法就不应该有多大的过失，啊。莲子大师说这也不一定，为什么呢？他做任何法事啊，放闷山啊，做系念啊，做久了变成非常的熟悉，也可以达到疑心，可以达到放生的效果。就说你从来没有放过，你从来就没有放过闷山，那你战战兢兢，心里打妄想乱，所以放闷山可能放得不好，或者可能这样。你就说刚刚放闷山的人啊，三不拉三不拉，有可能他不会，有没有观想啊？对鬼没有什么好处，可能鬼啊吃不到你，因为你没有观想嘛。但是呢，你放闷山放习惯了，有了观想了，大家知道观想，听了放闷山，放闷山有观想的，知道？这个最起码大脑子要稍微带一点观想啊，这个看看他这个，那带一些观想，吃食。要有吃的这种意识存在啊，戒指吃食要吃啊，拿个纸戒指戒指吃食，也就是说吃食啊要有观想啊，这个方便山都要观想那个杯子怎么搞都要观想的啊，然后一直念往生咒啊，念心经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又回向他们全部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想要观想，那大众一起来观想，就是每个人念都要带一点观想，因为观想手是叫手印，叫身口意嘛，意念要观想，口要念，身体呢要接手印，然后说接手印呢是身耶，口念是口耶，意念观想叫意耶，叫身口意三密，身口意三密达到基准的时候才产生效果，如果身口意不密它就没有效果。所以我们像我们做上师训练呢，我每次做上师训练，我是从头到尾基本上都有观想的，这样都是有观想啊。我过去写了一个啊，上师训练观想的过程，啊，有一篇文章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这个啊，不管做任何服事，他都要通过一些观想啊。如果不会观想的话，就一心啊，一心就是身口意一心，就是说心要聚众，口要聚念，这个意念要装光，关着，不能再睡觉啊，眼睛闭着啊，所以要眼睛专注在虚上。啊，口业念在书上，啊，意就是身业啊，要看着这个书。就是说，我们念佛也好，做什么事情，像先毛笔字也是一样的。有时候你先毛笔字，我手拿着毛笔，是吧？我心里想写的什么字，我要一定要知道写那个字，然后意念要专注在笔尖上面，然后手身意达到一致的时候，写字就比较好看。如果你是散乱了，那个字啊就是散乱，一看就看出来是散乱的，知道？我是很近的时候，哎，身口意达到上面的字写的就非常好，哎，身口意一乱了，写字啊就弯弯扭扭的，就不好看，那个毛分呐、笔尖呐、或者粗分呐、都感觉不到，哎，但是你专注的时候，你一点点笔分稍微出来一点点笔分都可以看得到，哎，原来达到专注的时候字就写的不一样，所以大家。 就是说非常有名气的书法家都是因为前面受过很多苦的。你看一个叫龙万高啊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他孤独叫苦楼，后来叫艺楼。什么叫苦楼？他说我虽然写字搞艺术，但是呢我吃过很多的苦，然后达到一种自在，后来他才写自己，把他改个名叫艺楼，就是获得一种飘逸，就是很自在。所以我们修行都是一样，就是说你放门山放信念，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很不会，但是实际上久了专了就会了。所以我们念佛修行都是一样的，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，它都是从头开始是比较难的，慢慢的慢慢的。如果我要放门山，我肯定会有观想，因为我从小就放门山，在多林寺都是我在放门山，因为我一出家就开始放门山，所以我的观想力还是蛮强的啊。所以这个一粒片时方整个虚空啊，这样然后都变成空性，然后到最后念般若心经全部变成空性，然后念往生咒全部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它从头到尾都有观想的，这样。所以念久了熟了，那我说它就没有多大的过失。但是讲经就不一样，因为讲经的话他会讲错，知道吗？讲错了就麻烦了。所以讲师呢讲经呢讲错了，那我说这个罪业就很重啊，比你做法师的罪业还要重，就是法师讲法不小心讲错了跟般若不相应，跟如来实相不相应违背正理跟邪理，跟不正理，跟非量现在非量的经典，就是说讲经要跟正量相应，不要跟非量相应。什么叫正量呢？就是说比量、欲量、精量、圣言量都是为了限量，如果你讲法跟限量不相应的都是非量，只要是跟非量相应的都不是正法，只要是跟正量相应的才是正法。你现在外面去讲经了，我告诉你十个里面讲经的十个里面不好讲的，也就是说很多都是非量。非量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看我的文章就知道了，就是说我刚刚写的那一篇文章，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就是禅宗里面开悟后的宝刃，就是说这个呢，就是念阿弥陀佛跟禅宗没什么区别的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当下的那个心。就是我刚才就问他说你念阿弥陀佛到西方去念阿弥陀佛，那个如果没有那个念的话，那个你如果你没有心怎么念了，就是说阿弥陀佛再好你没有心怎么念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没有心怎么念？证明心很重要嘛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心怎么念呢？那你心在哪里呢？阿弥陀佛就是你的心嘛，到最后你不是当下嘛，是不是？阿弥陀佛再珍贵，如果你没有心你怎么念？你说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哪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？原来你念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就是你的心在当下，是一定是限量的，佛法是限量的。所以紧紧记住，所有的精量、圣言量、欲量、比量都是为了限量，跟限量不相应的都是非量，只要是非量就不是正法，那就讲非量的佛法那就麻烦了，罪过很大。所以很多讲法的人到地狱，修行的人到极乐世界，知道吗？就是我在讲法我可能下地狱，但是你们念佛全到极乐世界，就我一个人下到地狱底下去了，这个完蛋了吧，是吧？所以就是魔王讲法，很多人成佛了，魔王下地狱了，就是将来魔王讲法，知道吗？魔王都在讲法，他讲的是非量，但是很多人听到开悟以后成佛了，那个魔王还下到地狱底下去了。不过他也有功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成佛了嘛，你们成佛了就可以救那个魔王了，将来我下地狱大家来救我，不要把我忘记了，知道吗？以后到极乐世界以后看看我在不在那个地方，如果不在那个地方去救我，我可能在地狱底下。所以经典上说了，有一个法师把上的所有经典都背下来了，经典全部背下来了，那有一个法师实际的修行，修一个算一个，就是修行。但是那个讲法的人把三藏所有经典背下来的人堕地狱底下去了，这个一部经典这是佛讲的，就是一个人得到解脱，一个人堕地狱，就是师兄弟两个，一个是讲法的，一个是修行的。所以修行很重要，所以你大家的敬佩，大家的呀，师父讲法能坐在那个台上真好，但是我很羡慕大家修行真好，是吧？所以你们修行是我羡慕的， 你不要认错了，不要以为羡慕我坐在这个地方讲法，我很羡慕你在念佛，是因为我常常讲我要做一个轻重多好，到一个地方实现他的念佛啊，是因为我坐在那地方，我一定要把自己心变得空空的啊，念佛，所以我随时随地到任何地方，我一定要保证我自己心空荡荡的感觉啊，跟修行相应，跟法相应，我不能够搞这些名词。我看到我自己反照的时候，不安的时候，我就要观察，我不在法上安住，我说我现在进入到危险状态，我一定要去反省自己怎么样的跟道。因为在道上我很清楚，这是我自己的侥幸和惋惜的习气把我又带到烦恼上面来了。因为我回来快，因为我知道那个点啊，射箭的人呢、啊，射箭的人，我做过木匠，你要拿起斧头我就会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以前砍过啊。所以射箭的人他一射就能射得到，因为他射过啊。没有射箭的人他怎么拿箭都射不到，哎，射过箭的人他十年不射，他拿起箭就可以射，知道吗？像我解脱很快，知道吗？就是说我们修行，就是说可能在生活中有一些迷惑，在某一种情况下是烦恼了，但是呢我已经观察到了，我立即就回来。但是你们还没有找到怎么办呢？是吧？你必须要找到，所以你们修行很重要，知道吗？所以大家修行各自各修各得，跟别人家没有关系。所以大家不要眼睛老是看着别人，看着自己修行就好了。不要羡慕师父，不要羡慕大法师，不要羡慕那些当官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羡慕一定是错的。所以人家正在羡慕你时，就是你羡慕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家就正在羡慕你的时候。所以要记住啊，一定要记住。所以修行讲法一定要自己要通，如果不通的话就不要随便讲法。你不如修行一门念佛，把念佛搞通，修禅把禅搞通，修密把密搞通，专修一门，一通百通，全部通了，是吧？像我全部通了，就是禅也通，密也通，净土也通，讲法也通，是吧？然后超山也通，就是待人接物我都通，是吧？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坚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通了，一切都通。所以大家呢在一门生日比较重要啊，把一门搞通它就是有力量。你放闷伤，你要把闷伤搞通，搞通了以后你要修华严经就专修华严经，修法华经就修法华经，你要门门都来。一个门门都来，那就是二六子，知道吧？就是说这个过去比较讲叫流氓书法家，流氓文化界文化人，叫流氓教授。为什么呢？学了几本书，写了几个字，然后搞了几篇文章，他就成为教授了。然后呢跟人家搞一点什么什么论坛，自己就成为这个坛主了。他说这个稳稳的搞一下好像什么都通。所以呢我们这个专修一门很重要，所以大家好好的去在一个上面去下功夫啊，不要搞得太多。如果你每个人都讲这个也讲一下那个讲一下，一门不通啊。那有些刚刚学佛的人学了几部经典，然后呢比过去的高僧大德还厉害啊，比虚云老和尚还厉害。虚云老和尚专门搞禅搞楞严经，他没有讲很多的经典了，但是呢有一法师呢又讲楞严经，又讲无量寿经，还又讲这个密宗的经典，什么都来，好像比虚云老和尚还厉害。所以这个学一门算一门啊，不要好高骛远的去修。那这呢修完又还批评别人家，就是说他吧只能够修一门不能吞打别的门，他说来批评评论别人啊，就是我学禅宗的人批评净土的大德，学净土的人批评禅宗的大德这是有问题的。那说在修法讲经的时候要适当的加下你自己修行的经验，不能够照本宣科，这样的呢一点法会都没有，这样也都是不对的。就是说你要讲经的话照本宣科念一下，这样念一下呢就是说这个人家听到就没有力。你就说你如果有修行的功夫，一句话到你身上就变成万句话， 就是说你修行比较相应的话，你一天讲到晚就讲一组话，就像那个智者大师讲一个妙字，他讲了三个月时间，就妙华莲华经表示一部经体是什么，讲了整整三个月，就是说他就会把他的修行经验通过这些文字显示出来啊，就是说我们讲一件事情啊，要带上自己一个修行的体验，就是你跟人家讲阿弥陀佛怎么啊，我这个啊，印光大师怎么说怎么说念一遍，你修过没有？你有体验吗？你没有体验过，你讲可能把祖师的意思意会了，你从来没有体验过他，你怎么讲呢？所以这个要体验一下啊，不体验不知道的，必须要长期的啊精修深探啊探索啊，这个讲法是为了让众生明道啊，要开悟众生的这个心，让众生呢能够啊这个解开自己心里这个障碍，就这个意思。不要涂，这些词上面也讲了，不要涂抹自己的名闻利养啊，这样的呢才有功德啊，不要为自己好高骛远啊，求攀高解贵这种种。智者大师他有人讲了，智者大师说了，为了利养而弘法啊，为利养而弘扬佛法也具有菩萨的意义啊。这个莲师大师你怎么那样说呢啊，后来这个莲师大师哎，他智者大师这句话是鼓励我们呢、啊、行菩萨道啊，是大悲心肠的方便的，但是呢因为你不发心嘛，是以菩萨就这样的创造你，智者大师就这样创造你啊。你如果你发心了他就另外的说，如果你不发心他就创造你啊，反正既然有一点为利养故弘法利生，这也储备了菩萨意义。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啊，缺少菩萨日式的这种精神的人，不是为了贪求名利的人说，如果我们不仔细的审查这句话的意思，就很容易误会智者大师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啊，智者大师都说了，他说可以为名利而去弘扬佛法啊，这也具备的菩萨意，也可以利益众生，所以众生就抛弃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，为了攀高解贵啊，为了那个魂子报啊讲法啊，众生呢得的善根更多，我得到的一点点算什么，然后用这种方法那遮止自己的这个恶啊，这样的是非常不好的行为啊，所以不能够以这个啊来用侥幸来思维，这样的会伤害你的慧命。他说你法性不对就一定有问题啊。南无阿弥陀佛。